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上信徒造就的聚会。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和弟兄姐妹是一起分享到教会的恢复史。我们知道教会讲到历史方面呢，你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来交通哈，从历史的本身讲到教会的复兴史，那又是另外一种交通。那讲到教会的恢复史，我们所着重的是在于产业的这些恢复哈。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可以读到列王记，然后你也可以读到历代志。那列王记跟历代志有很多，它都是讲到以色列国度整个它的历史的部分。但是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你看见它记载这些所发生的事情，在历代志他所告诉我们，有许多是看见圣灵对在历史当中发生事情，他告诉我们一些原因，一些解释，让我们认识到在这些事情，历史事情的背后，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他怎么样行作他的旨意。那我们讲到教会的恢复史已经有一段时间，那这个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哈。那在前面呢，我们看见到因着整个罗马天主教所带来，其实大概有1000年这么长的所谓的黑暗的一个时期哈。但是神的工作呢，经过了这一段，他开始恢复，他开始有一个复兴要来到。那所以我们看见说神的恢复的整个的工作哈，那有一条方面呢，讲到属灵生命的复兴，他重在许多神兴起的器皿，那这些器皿他们对神有一个认识，所以那个恢复里面呢，那个复兴的里面强调或者说着重的是在这一些神所得着的器皿。那另外神有的时候他所恢复的是得着一群人，他们成为一个见证，把神的心意能够一同彰显出来，活出来。那有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复兴的里面，你好像看不出有一个特殊那么强调出来的所谓他们的领袖，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人物，可是他们这一群人，他们在一起把一个属天属灵的荣耀的生活，他们把它见证出来。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或者是说我们今天来从教会的历史来看，那神怎么样预备各种不同的他合用的百姓。那我们讲到谷中的弟兄，好像在整个罗马天主教这么大的一个范围的里面，可能我们很少人过去会留意到哈。其实从使徒时代，神还有一支他们传下来，好像在那个山谷的里面，但是他们的生活，他们所有的着重的，神是他们的中心，圣经是他们的根据。那跟整个在黑暗时代当中，在那么大的一个势力里面，在罗马天主教，在整个他们跟政权合在一起的那个范畴里面，哎，神另外好像有一个清权，好像是神的心意仍然有一个保留在他们当中。那我们在上一次跟弟兄姐妹已经有交通道哈，我们讲到在改教运动之前，它有一个所谓的酝酿。那第一个呢，我们看见威克里夫，那这是神所兴起的器皿哈，所以他是在1320年到1384年，那这位神所兴起的器皿在英国，后来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把神的话翻译成为英文，翻译成为英文。所以我们知道当时候他们是在天主教的里面呢，他们是把神的话，把旧约希伯来文，新约希腊文，然后把它翻译成拉丁文。那在拉丁文的圣经当中，那这个版本呢是当时候他们所通行的。那但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是没有机会能够来读到这些圣经的，或者说有很多人他们也读不懂所谓的拉丁文的圣经。弟兄姐妹，今天如果说我们想一想，如果大家当中哈，只有拉丁文的圣经，那我们说神的话到底是在讲什么？我想很多人说我也没有办法去读，那可能家里面也没有一本拉丁文的圣经。 那今天也许大家英文我想能够明白的还比较多哈，那如果你只有英文的圣经，我想我们也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好像隔了一层。弟兄姐妹，当时候在罗马天主教的里面，他是不许可把圣经能够翻译成不同的文字，所以我们讲说这些改教运动，他们是一些在这个当中呢，在一些创新或者说开始来做这样事的人，所以这些是很不容易的，受到很大的压力，说甚至呢他们要受到很大的刑罚的。那我们看见威克里夫他把圣经能够翻译成英文的版本，让很多的人，那这跟整个英国他们弟兄姐妹们对神话语的认识，他们得到的开启，这有非常重要的。你没有神的话，他们没有办法来得着神的话，那他们对于神的认识那是非常非常受限制的。所以在当时为什么叫黑暗的时代，因为讲到只有罗马好像教皇所说的他的权威性跟圣经的权威性，他们把它放在一起的。那很多时候神的百姓因为不认识神的话，所以他们站在一个非常黑暗的光景当中。那第二位我们讲到约翰胡斯，那这位殉道者他是1369年到1415年，所以我们看他的年代跟整个改教，所谓改教运动宗教改革大概是在1515年那个时候，所以差了还有10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说这个呢是一个酝酿，但是你看他所提出来的或者说他所要反对在罗马天主教所做的，你说跟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他们所看见的其实是非常相似的。所以他有三个主要的点，一个就是关于赎罪券。那我们知道赎罪券大概从11世纪从十字军开始他们就有了这个赎罪券这件事情。那他们呢因为需要一些的金钱，所以就讲到说你只要把钱丢到所谓的他们的那个奉献的箱子里面，那个钱的叮当的声音掉下去的时候啊，那你的灵魂很多别人的灵魂呢好像都能够得着释放。哇，所以呢他们讲到有炼狱，讲到就是说你能够为你的亲人他们已经过世了，那你能为他们来赎罪，你不需要经过告诫，不需要经过忏悔，那你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所以你个人的讲到你的这个其他的人的，所以你就是要用钱都能够来买赎，所以这就叫做赎罪券。那胡斯他反对这件事情，反对这件事情。那另外天主教呢他们讲说圣餐的酒和饼啊，饼和酒当注谢了以后呢，他说这就变质了。所以变质说我们就晓得他就变成了真正主耶稣基督他的肉，主耶稣基督他的血。他说因为主说这是我的肉，这是我的血，所以他就说天主教那个讲法就是把它变质了。那所以一变质呢，那就好像就是主的肉主的血那么的神圣，所以一般人你是不能随便来碰这些东西的。所以直到今天我们看见天主教不是个人可以自己来领，那他们有他们的方式。那这个变质说是胡斯他所提出来是反对的。那另外呢就讲到教皇的权柄是他所反对的，把教皇的权柄放到至高这么大的一个位置，那他们整个来讲呢讲到那个一代一代传下来啊，那从彼得开始好像就是主所赋予他的这个权柄，教会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所以他们就讲说彼得就是石头，那建造在彼得的这个磐石上面。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认识到其实神的话那么清楚，保罗也讲到说他立了根基，这个根基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是这个根基。当主讲说教会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讲到基督他被启示出来，基督是这个根基，是这个磐石。今天哪里有基督的启示，哪里能够开始有教会的建造。那江护士呢他后来被定为异端， 他被绑在那个柱子上，然后被火整个被他焚烧，然后为主殉道。那我们看见说他所恢复的产业哈，他以波饼为中心的一个真实的敬拜。那我们也看见到他恢复到以圣经为中心的信仰，仍然是把人带回到圣经的里面。好，那他讲到或者是说他们所着重的超越的属灵的生命，那超越的话语执事。所以在当时候我们说是在改教之前大概有100年那么长时间哈，讲做产业恢复的一个酝酿的时期，这个宗教改革神已经兴起来，这些器皿他们看到罗马天主教里面这些不对的地方，那他们有一个改变，他们有一个他们信仰的中心，敬拜的中心。那这些呢慢慢对后面神在那里酝酿好整个的那个力量聚集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时候到了，我们就看见改教就开始了。那在当时呢还有一个叫做共同生活弟兄派哈，在从主后大概1350年之后他们就开始。那这些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在一起带一般的人，他们过敬虔圣洁的生活。那他们有一个点非常的特别，他们是很注重所谓宗教的教育，所以他们有一些的很好的学校，那借着教育他们把神的话能够传递，再借着教育他们的观念或者说他们对神的认识改变，他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些呢是叫做共同生活弟兄派。那我们从教会历史上你就看到说马丁路德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共同生活弟兄派的学校里面他受教育，所以我们相信说有很多马丁路德他的认识他的改变从那么早哈，可能有一些的种子已经种在他的里面。那在另外一些的属灵的人物哈，那有一些我想大家比较不清楚，有一位叫做多马肯培哈，那他写的一本叫做效法基督，很多人可能就有读过哈，效法基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属灵的名著啊。那他属灵的生命认识，那他就是属于共同生活弟兄派的。那我们只是提到这几位哈，那其他的还有一些，但是呢从这里面我们就看见神他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当中，他在暗中仍然不断的预备，有在谷中的弟兄们，有在各处兴起人的来，那他们认识到神的心意，那他们就为主他们愿意站住，或者是说在哪一些的点上他们有一个恢复，他们有一个把他的认识哈，他们在那里成为一个见证活出来。那时候到了，神有他的时候哈，所以我们看见到了马丁路德这个时候神兴起一个器皿，他叫做马丁路德。那为什么你说胡斯他所反对的那个几个点跟后来所谓改教之后他们所提出的那些看法，那其实好几个是相同的哈，但是神有他的时候。马丁路德他后来把95个那些条状哈，他把它贴上去的时候，他可能当初也没有想到说会产生所谓宗教革命那么大的一个影响的力量。但是当时候呢，因为所谓的印刷的技术已经开始了，所以当他贴出来了以后，他是用拉丁文写出这些条状的哈，那但是有人就把它翻译成德文，然后把它印刷，然后把它就送出去了。所以那个影响，所以叫做宗教改革，虽然他的看见也许还不是像胡斯那么早就有那么清楚的看见，马丁路德也是后来经过在时间的里面是慢慢经过改变哈。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所写的他并不是要去就是挑战或者是完全去反对教皇的势力的，那他还有很多点其实他的看法还是没有完全就说改变的，但他看见了有一些的点。 弟兄姐妹，神有他的时候，然后一下子接着印刷，很多人他们就有了一个认识。那马丁路德他的成长，也许下一次我们再详细的讲，就是像讲故事一样，马丁路德他的小传，他的出生，他的很多的改变。那今天我们比较着重就是从一个教会历史讲到马丁路德他在改教时候他所恢复一些产业，那他所着重的一些点。那在这个方面我们看见马丁路德呢，他从小他的成长，然后呢他从小在教育的时候受到非常严厉的一些对待，从家庭的教育就是非常严格，到学校里面也是非常的严格。所以你看见说很多呢在他传记里面描写他那个颤抖那个害怕，看见这些老师的害怕，看见很多事情的害怕，甚至他们一些孩子他们在外面寄读是非常辛苦的，他们要一起去，没有什么钱，他们一起去唱一些的诗歌，然后呢盼望能够人家给他一些钱。有些时候人家一出来，人家其实农人是要帮助他们的，他们怕的就逃跑。那后来人家再呼召他们，慢慢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些人是帮助他们的。那我们看见他的这些成长过程，你会很讶异，我们在读到等一下讲到说他在我们诗歌本里面有他的诗歌，就那样的一个面对这么大的征战，那么大的一些势力，他成为一个在宗教改革上，你说他真的是非常勇敢的。哎，这是神做的，在他里面做的这些改变的工作。那他呢，他其实向着神他是非常有一颗心要来追求的。他后来成为修道士，在奥古斯丁的这个修道院里面来修道，他是在德国。那我们看见说马丁路德他跟其他的修道士他表现的比别人更为敬虔，那有任何一点他不断的认罪，不断的在那里告诫，你就看见说甚至连那些先前或者是说在那里等于是说听他告诫的神父啊，或者在他们天主教里面的这些人呢，都觉得厌，所谓厌烦就是说不堪其扰啊，这个告诫不完的，认罪认不完的，就是说但是他里面呢一直还是没有那个平安。但是他的敬虔很多人其实都是为他做见证，他所谓的敬虔就是他那么绝对那么想要来追求。所以他在修道院里面，那他在各方面的学士各方面的追求也是一直一直的在往前。那后来他在大学里面做教授等等的。那在1511年的时候他到罗马去旅行，那他到罗马去旅行呢，他特别来到他们当中有一个地方，那有一个在很有名的他叫做圣梯。那听说呢是康斯坦丁的母亲特别从耶路撒冷，就是主耶稣受比拉多审判时候那个阶梯啊，把他不知道怎么样就运到罗马里面去，然后人们呢可以走到那个阶梯上，一面走一面他们讲说这个默想主在那里受审判啊，然后呢你做了这一些你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啊，他们有很多这种积功德的观念所以马丁路德他从德国他也跑到罗马去，他也要来走这个圣梯。他在修道院里面他是那么付代价那么认真的来对付他的自己，但是他还没有办法得着里面那个平安那个喜乐。他来到这边他走在圣梯的上面，所以我们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那在这个时候呢，他走到一半的时候里面有声音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是在罗马书一章在17节的里面。然后这一句话不止一次神借着这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向马丁路德来说话。那这是在1511年的时候，他是正在爬那个圣梯，神向他说话义人必因信得生。 在1512年的时候，他在威登堡，他在那边的大学是做教授，他在那里要教罗马书，所以他在那里查考，在他的房间，有人是讲说在那个塔楼上面，那他正在那里读的时候，这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他一念读，圣灵在他里面一下子开启他，他认识到不是靠着人的行为，不是靠着人所积的所谓的功德，是因着信我们才能够被称为义。弟兄姐妹，这是圣灵在他里面所做的工作，叫他能够认识。詹哥后来我们看见所谓的宗教改革，那从马丁路德因信称义，他的看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非常非常关键的。那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在里面对他的开启，让他里面的看见。那后来呢，他在1517年10月31日，他在威登堡的教堂外贴了95个条款，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你在当时候，在整个罗马天主教所掌控的这个地方，你贴上95个条款。他主要呢，他讲到买赎罪券，那认为呢这是不合圣经的，是没有效的，是危险的，所以他反对赎罪券这件事情。因为当时候特别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他们要重新把它改建，他们需要很多的钱，所以呢就特别他们派人到各处去再次的强调这个赎罪券，然后再叫很多人来奉献。那所谓的奉献其实就是你把钱丢进去，然后罪得到赦免。那在这个方面呢，马丁路德他提出来，那这个是不合圣经的。他讲到教皇赦罪的权柄，他认为说教皇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权柄的。他认识到教会，因为当时候呢，他们讲到教会的所谓的宝库哈，那讲到强调很多人他们是归于所谓的圣人，他们的功德。所以讲到赎罪券呢，其实他们也就是强调有好多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功德，你能够好像借着他你的付的这个赎罪券呢，能够好像卡人家的油啊，那别人所有的好像你就能够得到一份啊，所以你就得到赦免了。那我们看见在罗马天主教的里面，那这一些好有很多在黑暗时代的事情，马丁路德他是一步一步慢慢他才更深更深的来认识，那他所面对到从外面环境上给他许多的逼迫，许多许多的在征战的里面，他也曾经就是被像是逃到一个地方，人家把他好像就是关到一个地点，虽然失去了外面的自由，因为他出去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但是在那样的一个不自由的当中，感谢主，他把神的话好圣经，他把它翻译成为德文。那这些呢，你看见说他让另外的德国人他们有一本圣经，像威特里夫翻译成英文，他把它翻译成德文，那这些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你想到说他把整卷圣经啊，旧约新约他整个翻译成德文，然后让整个许多的人有一本所谓叫做 open 的 Bible， 就是能够打开的，别人也能够来读的圣经，这都是他所恢复的产业，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看见马丁路德他讲到因信称义，我们今天来看呢，我们说这理所当然的嘛，圣经里面讲的这么清楚，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人的行为，对不对？弟兄姐妹，在当时候他们圣经是封闭的，当时候他们就算读到那一段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你没有办法来越过的。他们也讲到信，但是呢是信心要加上行为，你才能够得救。弟兄姐妹，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 现在开始在读雅各书，其实这个点也是非常关键的。得救不是信心加上行为，那但是呢，得救之后呢，有信心的行为，那这是另外一个方面。所以我们看见说，当时候他们很多，他们也讲到信，可是你必须加上很多的行为。那这些呢，除了在黑暗当中有很多，那完全是不合真理的哈。那讲到因信称义，是马丁路德他在当时候我们所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哈。那我们今天看到说有所谓的信义会、信义宗啊，那基本上呢，那他们是从马丁路德所恢复的产业，他们把它一直强调、一直传留下来。所以我们读教会的恢复史，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说，哦，信义会的，那也许他们今天还有很多实行方面是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哈，因为马丁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他反对赎罪券，他有很多的看见，但是你看见说他设计所谓的教会整个的礼仪的部分呢，他很多还是照着天主教来设计的。你看见马丁路德他还是接受所谓婴儿洗的，也就是说今天他恢复的一个产业，但是我们并不是讲说马丁路德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或者说他在真理上的看见呢，哦，他就是完全的，那并不是的哈。因为产业的恢复是神从在历世历代当中兴起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然后把产业恢复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是讲到在宗教改革，那这是我们看见他所恢复的产业是在哪一个方面，这是我们所要宝贵的，这是我们今天呢大家在交通的时候要深入来认识的。那因信称义，今天可能我们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能够认识呢？是不是我们真正的能够进入享受？那其实还是有很多挑战的哈。所以不是相信还要加上行为才能得救，那这个其实对于犹太人来讲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他们讲到说你信了主，那你还要不能违背律法，所以你还要行割礼，你还要怎么样，还要怎么样。那这个就讲到信了以后呢，你信还要加上行为才是得救。那弟兄姐妹，这跟圣经所讲的，所以保罗为什么那么强的在那里抵挡哈？因为信叫我们能够接受主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工作，他必须独自受鞭锤，他必须独自，只有他有资格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其他人，你的行为、我的行为，人再好的表现，没有资格。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只有主他有资格，他受审判，他付了这个赎价。那我们看见说因着信，信就是我们接受主的所事，接受主的所做。所以因信称义是马丁路德他所恢复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产业。那今天我们说我们也不是所谓信义派的、信义宗的，可是我们都在这个真理的里面。那我们就看见是今天有好很多人问说，为什么基督教里面有这么多不同的派别哈？那天主教可好了，你看他都没有什么分派哈，他就是天主教，对不对？那一把抓的哈下来的。那其实我们就看见宝贵的是什么？宝贵的不是说你这个名字他那个名字，我们宝贵是看见神恢复这些产业。今天我们不是属于信义宗的，但是我们都在这个产业的里面，我们都接受因信称义，对不对？我们感谢主。那马丁路德他也是一个很在教会上呢，所谓教会音乐方面，那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哈。所以讲到教会音乐，他开始的时候他们许可让所有弟兄姐妹唱诗歌。哎，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大家都能够唱诗歌哈，你们不要觉得就是理所当然的。在以前他们那个时候，还不是一般人都有资格唱的，是神父，是这些特别的人，那他们能够唱一些所谓的这个诗歌哈。 那从教会的诗歌叫我们今天能够一同来领受。马丁路德自己也写诗歌，那他们把它印出来有诗歌本，然后弟兄姐妹能够一同来唱。那开始的时候没有几首歌，那但是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那在我们诗歌本里面有一首诗歌是654首，是马丁路德的诗歌，我神乃是大能堡垒。他讲到说，永不失败，永坚固，致命危险密不视为，他是我们的帮助。啊，讲到那个征战啊，是马丁路德亲身所经过的。无论是外面，从宗教世界，从政治世界，从仇敌直接对他的攻击，马丁路德他遇到的征战是非常大的。但他写到，我神是我们坚固的堡垒。我把最后一节第四节跟大家念一下，主言超越世界全权，神子成功不延迟，借主与我同在一边，我有圣灵和恩赐，财物以及亲友任其损失无有，就是杀害身体，真理仍然屹立，神的国度永远存。那这是他非常代表性的一首诗歌，是在这个属灵，在整个在这么大的征战里面，他能够为主来站住，非常宝贵的。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些的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敬拜你。从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你兴起各样不同的器皿，兴起各样不同的团体，来成为主你产业恢复的道路。主，我们的心感谢主。我们看见这些你所得着的器皿，这些团体，主，他们为着真道，为着你所托给他们的，他们忠心的站住，虽然至死，但是他们仍然也不妥协。主啊，你把一个忠诚的心也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面感谢我们宝贵，也叫我们竭力的来追求。主啊，进入各样的真理，我们也为主站住，在末后世代征战最猛烈的时候，主你得着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